杨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要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三章二十六节。我在上一次说第四章的第一节其实是应该说是第三章的一个最后的一节，因为他所描写的情形就是描写接着上面讲到耶路撒冷被敌人征服了之后，受到了各种的损害，男人都死掉了，剩下来的竟是些孤儿寡妇那种情况。这样子就结束了第三章的这个内容。在这个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句话，就是在圣经里头，这个是旧式的一种标点制度。每到了一个大段，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大圈在那个地方，凡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圈的，表示这里是一个大段，到这个地方为止，跟下文好像分开的。所以我们发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下面有一个大圈，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描写，因为它的意义跟前面的第三章相连的。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第一节里头讲到的，因为男人在敌人占据了之后，或者是在战争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男人都死了很多了，那么剩下来的许许多多都是寡妇。那么寡妇的情况怎么样？在当时的这个寡妇是这个很羞辱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律法上就规定了，一个寡妇她丈夫死了之后，她的丈夫的弟弟要把寡妇要娶过来，说是保存她的哥哥的这个名的，所以她要继续的为她的前夫能够生后代，然后当然就为她现在的丈夫生后代。所以这是在当时律法上的一个规矩。因此上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一个独居的妇人是一个羞耻，一个没有丈夫的一个女孩子是一种羞耻。女孩子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人来跟你谈亲，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的。所以当时的做父母的要想法子跟这个女儿找一个配偶，那么一个做寡妇的，那么你要赶快的能找到一个男人来跟你再结婚，跟你再结婚。太少了，男人都在战场上被打死了，那怎么办呢？剩下来的就是女人太多，男人太少。因此上这里就讲了，到那一天就是神的惩罚来到之后，到那一天呢，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里不是讲了吗？一个寡妇是羞耻的，现在怎么办？要找丈夫，没有男人，于是就很多的妇人就跑到来找一个丈夫。所谓七个女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七个女人，就是许多的女人，许多的女人呢、都找一个男人，说是你娶我吧，让我能够得到你的名字。因为这个是除去一个妇人羞耻的一个正当的途径。你假如说是到了结婚的年龄，说你的丈夫死掉了，你没有一个丈夫，你就还用你自己处女家里的名字，这是一个羞耻。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丈夫，能让丈夫的名字能够成为你的名字。那么在当时的律法上也规定，丈夫是要负责妻子的生活的，你讨了一个妻子，你就要负责她的生活，这个是当时的律法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妇人该得到的，从丈夫那里得到的供应。今天当然这种新时代 哎，就不同了。你今天你跟一个女人讲，你说啊，你要找一个丈夫，这样子你才能够有饭吃，这个对她是很大的羞辱。女人现在都要自己吃饭，甚至于还要供应丈夫吃饭，所以现在有些丈夫在家里头，太太出去这个做事，用怎么样？这也许时代是如此，但是神的规矩是另外的。神的规矩是要丈夫要去赚钱养活自己的家人，当然你的太太是第一个。所以他说你不必担心你要养活我，我们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东西吃，我们自己也可以跟自己啊做衣服，只求你来娶我，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名，这样子就可以除去我们的羞辱。所以这句圣经就是描写的在当时男人死的太多了，这个在神的一个标准上是对这个城，是对这个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惩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第三章就是讲到神很严厉的对犹大的这种惩罚。神是这样子的残酷吗？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哦，这个旧约里的神真是不得了啊，残酷啊，做了一些事情啊，可怕。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神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一个道理的，特别我们要了解神他的本性是爱，他不会说是做一种残酷的事情，或者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来重重的直打你，这个不是神的本性。神为什么要来这个责备他的儿女，要来管教他的儿女，他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儿女们能够悔改归回，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供应，这个才是神。因为神他是真正爱我们，他是真正了解我们的需要的，在神之外永远没有在神之内那样子的蒙福，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假如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对神有一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一种评论。那么他的目的让犹大承受这样子的严厉甚至于好像残酷的这种待遇，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归回。我们还记得不记得在第一章第26节27节神怎么样子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讲的，从25节开始看好了，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念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业，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神的一个用心是要让他的儿女最后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在他得拯救之前，他必须要先念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所以当神责备的时候，许多时候是相当的严厉的，因为他的目的是非要让你的渣滓能够除尽，让你到一个地步完全醒悟，然后悔改归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头不断的把这件事情说明出来，然后怎么样，在每次严厉的责备，严厉的预言，这些弟兄姊妹是预言，让我们不要忘掉啊，这些事情在先知当时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临到的， 虽然已经片段了，但并没有，所以这些都是大灾难的事情，都是大的战事，这些都是预言。当然在当时已经有仇敌到来，让犹大以色列王国受到了很多的苦痛，它是将来这个预言要应用在将来的这个更大的灾难。那么大灾难之后怎么样？大灾难之后，神的真正的救恩就临到了。因此上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从第二节开始，又是另外的一种景况了。你看下面第四章，我们看第二节，到那日，当你受到了整个的惩罚，你完全的悔改之后，境况又不同喽。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穆圣。然后第三节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就是说到灾难过去了，惩罚过去了之后，犹大整个的光景就不同了，因为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了。所以这里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将来神的选民的一个光景。那么第二节就是讲到弥赛亚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第三节就讲到跟神分享荣耀是什么样子的人。下面我要解释中文的第三节第四节跟原文的第三节第四节次序正好相反，因为中文翻译的人把原文的第三节就变成了第四节，原文的第四节变成了第三节。所以弟兄姊妹发现了没有，在中文的第三第四节旁边那个注解你看了吧，三四两个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第三节其实是原文的第四节，这个原文的第四节其实是此地的第三节。所以中文为了要好像他们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因跟果要符合中国人的那种说法，所以就把它颠倒过来用，其实在原文的排列是这个正好相反的。因此上原文的第三节就是中文的第四节，他讲到分享主的荣耀是些什么人，然后中文的第三节就是原文的第四节，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经过了洁净的这个途径才能够达到荣耀。我不是讲了吗，上面讲惩罚那样子的严重，你看那些贵妇到后来搞得不像那样子，你看那些百姓男的都几乎死得很多，也许死光了几乎，搞得七个女的一大群女的抓住一个男人，这当然就是描述当时那个情况了。为什么神的惩罚这样子的严厉？因为神要来洁净他们，让他们经过了洁净之后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真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过去这么多年为什么大陆的教会要经过那样子的苦难，这个洁净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公认的确是如此，因为经过了这个洁净，所以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才能够真正的显明出来，那些假的信徒都在洁净的这个途径里头倒下去了，站不住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作为，这样子就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然后在第五节就讲到，到那个时候神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彰显他的荣耀， 第六节，神在他的荣耀之上，还要保守他百姓的安全，这个是第四章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神在洁净之后以色列的光景。我们现在一节一节往下看，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节，我们现在从第二节开始看。到那日，就是在大灾难之后，就是神洁净了他的百姓之后啊，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化为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陌生。耶和华的苗是指着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也就是主耶稣。地的出产同样的是指着这个弥赛亚而言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称他耶和华的苗？称弥赛亚为耶和华的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地的出产为什么也是指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一方面是神子，一方面是人子，他也有人的根源。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我们先看神子，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有解经的人都承认这个地方大卫公义的苗裔是什么？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那么在以赛亚书这里用耶和华发生的苗，是他发生的这苗，这个苗是他经过了大卫而出生的，这个苗它的本身的源头是耶和华，所以这是讲到他神子的一个来源。我们再看一节，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撒加利亚书就是在小先知书啊，最后倒数第二卷，快要到新月了。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12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大卫是虚点，是加上去的，原来没有这个大卫的。我想翻译的人为着前面讲的大卫的苗裔，说这个地方也加上大卫，原文里都没有的。他说那名称为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称为苗裔的谁呀？弥赛亚。弥赛亚将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他要建造耶和华的家，他要建造神的家，他要建造教会，是这个意思。弥赛亚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苗裔是指着耶和华，地的出产也是指着主耶稣。罗马书第一章第3、第4节那里讲的很清楚，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人子，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是神子，弥赛亚，他又是人子，他又是神子，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这位将来是他的选民的荣耀的这位人，这位人呢，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他是耶和华所发生的苗，他是地的出产，他必然华美尊荣，华美尊荣。下面讲到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莫甚，华美尊荣，荣华莫甚，都是指着这个弥赛亚在神的百姓的眼中的那种形象，他是美丽的，他是荣耀的。这样子问，我们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头常常提到一件事情，或者在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一件，就是说逃脱余剩的，成为以色列家逃脱余剩的，英文叫做 remnant， 这个是常常讲的。为什么？什么意思？总是特别提出这种人来，没有讲到整个的。因为什么？在以色列的百姓里头，在自称是神的儿女的人中，只有一小群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着，是真正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头讲到那个比喻的时候，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教会是麦子跟稗子同时并存的，真正神的儿女跟那些自以为自称是神的儿女的人混在一起的，世界上的人看不到，世界上以为哦，这是教会，其实只有真正的少少的一群，这群人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这群人被称为逃脱余剩的，因为这些人曾经经过了世界上头的各种的灾难逼迫，但是始终的对主忠心，所以这批人是神所宝贵的，这批人被称为逃脱余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现在应该晓得，受到了痛苦始终忠心向着神的人，那个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不要逃避苦难，不要讨厌苦难，不经过苦难怎么能够显明我们是逃脱剩余的那个真正的神的儿女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下看。